欧洲议会一个审视外来势力干预民主进程的特别委员会代表团11月5号在台北召开了联合记者会，分享他们三日以来在台湾的访问成果。代表团团长法国籍欧洲议会议员格鲁克斯曼指出，对欧洲而言，台湾是关键而且理念相近的伙伴。他说台湾并不孤单，保护台湾亦都符合欧洲的利益。这次的访问团踏出了第一步之后，未来欧洲议会仲会持续对台湾系交流，可以预见未来双方仲会有更多高层级的合作。台湾外交部则是表示，该个访问团是欧洲议会史上首次派遣访问台湾的官方代表团，意义重大。但是中国强烈反弹，中国驻欧盟使团10月27号曾经发出警告，欧洲议会是欧盟官方机构，下设委员会如派出议员访问台湾，将会严重违反欧方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破坏中欧关系健康的发展。对于北京的反弹，格鲁克斯曼澄清，欧盟和台湾的互动绝不是为了挑衅北京。他说欧洲议会代表团出访台湾是相当正常的作为，尤其是如果国际社会能够是跟台湾加强互动，未来台海将会更加安全。
Every time there is a high level meeting with Taiwanese official,
格鲁克斯曼表示，我哋系唔认为任何国家高层访问台湾系火上加油，更多访问能够减缓台海紧张关系。相反，孤立台湾先至会增加战争嘅风险。我哋亦都会将呢个嘅想法系传递俾更多嘅欧盟会员国。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强烈而且明确嘅信号。欧盟作为民主实体，和台湾之间是有更多的民主互动，欧盟有权利做自己的决定，不需要因为害怕任何国家可能作出的激烈反应就不敢做该做的决定。格鲁克斯曼认为，欧盟和台湾深化关系的下一步可以参考欧洲议会在10月20号所通过的台欧盟是政治关系的合作报告。该个报告里面有两项观察的指标。首先就是启动评估欧盟和台湾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这个协定若然能够谈得成，他说对双方都有利。其次就是将欧盟驻台机构欧洲经贸办事处正式更名为是欧盟驻台办事处。对于欧洲访问团所带来的政治效应，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分析说，从2020年开始，欧洲议会对台湾的关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地密集，主要是因为中国升高了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以及是压迫，以及是中国对香港新疆人权迫害的强制是做法。让欧洲议会这个最具民意基础的欧洲机构非常之反感。张福昌指出，在今年初，欧洲议会在通过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年度执行报告的时候，就曾经慎重地呼吁欧盟机构和欧盟会员国要改善各国和台湾的交往方式。至于近期通过的台欧盟政治关系暨合作报告，亦都点名欧洲机构和欧盟会员国应该是加强和台湾的政治关系，并且协助台湾捍卫民主，重视台海军事威胁的发展状况。因此这次欧洲议会代表团出访台湾，不单只是具有指标意义，更加是在实践他们改善欧盟和台湾政治关系的承诺。
这次有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做给其他欧洲机构看，做给欧洲联盟
看。张福昌表示，这一次有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做给其他的欧洲机构看看，做给欧盟会员国看，代表欧洲议会真的是实践了改善和台湾政治关系的一个承诺，派正式委员会成员到台湾访问。未来如果台湾能够持续和欧洲议会深化政治上的对话，让这次的七人议员不含助理或者秘书等访问团的成员访问的效果能够继续延续，对未来的台湾和欧盟政治关系的建立应该是有实质的帮助。张福昌认为，欧洲议会反中疑中的情绪 間接是投射並且轉化成為對台灣的力挺以及支持。仰支持的前提底下，未來中國若然是持續對台灣加大軍事威脅的力度，只會催化歐洲議會的共幹作用，反而持續對台灣展現友好，不論是開展雙邊投資協定的評估，或者是歐盟駐台機構更名的提案，台灣都可以期待有正面的效果。而這次歐洲議會一行13人的代表團，除了拜會台灣總統蔡英文以及各行政官員之外，亦都向台灣研究假信息的智庫與非政府組織團體呈認。格魯克斯曼坦言，這次的訪問就是要向台灣取經，如何對抗假信息並且抵抗外來勢力的干預。他說，當初歐洲議會設立這個特別委員會的時候，就初步了解到台灣是如何以民主的方式對抗外來的不實信息，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大量的錯假消息。訪問團的成員表示，2020年新冠肺炎以及疫情爆發之後，伴隨著疫情而來的假信息湧入歐洲，讓歐洲各界感到困擾。去年4月24日，歐盟對外事務部發布有關疫情的虛假信息活動和政治宣傳的分析報告，說直接點名批評俄羅斯和中國持續對外發動資訊戰，挑撥歐盟的團結度以及是同民眾對於歐盟的信任感。歐盟執行委員會在去年的12月3日公布歐洲民主行動計劃，除了特別將打擊惡意不實的信息列為是重點工作之外，更加是直指中國和俄羅斯在疫情期間帶頭散布惡意不實信息以及是進行影響力的資訊戰。格魯克斯曼表示，這次出訪看到台灣有很多的傳聞對抗假信息以及是外來干預的方法，正正是歐洲可以借鏡的地方。他說，來台灣之前，他是以為大多數人若然是遇到假信息或者外來干預，通常都會保持沉默，久而久之就會忘記民主自由的感覺，但是台灣作出了絕佳的示範，這個就是在面對威脅的時候，反而是擴大群眾的民主參與，以共同守護自由。格魯克斯曼強調，在對抗假信息以及是外來干預的經驗上面，台灣簡直就是好像一座寶山。他說，委員會正就是以撰明年3月要發表的報告解釋，報告當中一定會納入台灣經驗。事實上，歐盟亦都正在考慮成立對抗假信息中心。格魯克斯曼表示，訪問團的成員一致同意，若然能夠將此中心設在台灣，將會是一個合理的選項。對此，位於台北的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沈伯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歐洲近年來亦都慢慢地意識到，假信息的攻擊除了是來自傳統大勢敵這個俄羅斯之外，現時亦都多了中國這個新興的威脅。所以即使是歐洲學會了如何應付俄羅斯，但不代表就可以是依樣畫葫蘆地應對中國。同時亦都是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的沈伯陽分析，在資訊戰的操作上面，俄羅斯和中國的手法並不相同。他說，中國的攻擊偏向於是透過統戰系統，以利於在地方基層之間是散播謠言，譬如中國的假信息大多是透過當地的廟宇教會來發動，但是這些在俄羅斯的架構之下就是比較少見的模式。俄羅斯較常發動是線上的資訊戰，譬如是諸多的研究發現，俄羅斯比較是集中是透過比如是臉書、推特等社交平台發送不實消息的攻擊。沈伯陽解釋，統戰指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透過交朋友或者是拉攏敵人的敵人來進行合縱連橫。他說，統一戰線的特色就是到處去向外滲透組織，建立關係，先是將人際網絡擴大，等到要發動假消息攻擊的時候，就已經有很多現成的人際節點可以快速地流通傳播。
譬如
比如说这个庙、哦、这个教会、哦、这个里长都跟你的关系很好，那我想要在你们地方上放一些谣言的时候，
沈伯阳表示，比如说这个的庙、这个教会、这个里长都跟你的关系好好，这样他中共就是想要在你的地方上面放一些谣言的时候，这个就是你是不是可以去讲一讲，这样的就很有力度，就等于先铺排，铺排好之后就等到念书推特上面再放这些类似的消息的时候，其他的人亦都是所谓的信息的接收者，就会深信不疑，因为他们已经是听他们身边的人讲过。沈伯阳说，欧洲亦都有很多打击假消息的民间团体，但是主要仍然是针对俄罗斯，而且这些团体内并没有多少懂中文的人士。他说台湾是面对中国资讯战的前线，因此欧洲议会代表团这次到访可能亦都是希望吸取台湾在应对中国资讯战上面的丰富经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